们观念先开始的啊。这句话，他说一句话，一定是那个意思，一定是，硬是，一定是。或者某位弟兄姊妹说了一句话啊，他说那句话就是说我呢，他就是指着我说呢。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就牢牢地抓住觉得自己以为对的东西，好多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就这么产生了，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相信上帝借着这些经文告诉以色列人要放下一些过去的东西，因为那是在埃及地的为奴之地你所养成的，能带到应许。第十一节里他讲到，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之地。山谷跟草原很明显，山谷你是不容易控制，并不在你的掌控之下。你知道山谷的环境是多变，有时候有雨，有时候晴天，有时候刮风，一会儿一个样。而且山谷相对就是高高低低，不平坦的，不像菜园很平坦。但山谷也意味着丰富丰盛。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草原，我没有去过真正的大草原，去过类似的。刚到草原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草原到了，我看草原啊，真好，这就是草原，全都是草，一望无际，蓝蓝的天。十分钟以后，不错，哪儿都是草，绿的，蓝蓝的天。20分钟以后，哎呀，回家吧，就这么些了，除了草就是天。山谷就不一样啊，你有时候上山，你到山下景色是一样，你到山中间景色是一样，你到山顶上景色又不一样，你到了谷旁边又是不一样的景色，象征着一个丰盛，象征着神要赐给我们丰丰盛盛的东西。在这里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后面半节，他说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雨水象征着神的祝福，是从天上得来的，雨水不是能从人这儿来。我们在加拿大更经常的看到雨水，有的时候你要是真是种家里的草花，你会发现我们再怎么拿家里的水去浇后面那块草地，不如一场雨水，那草地就自然就绿了。雨水是神的祝福，是神要祝福的。特别在祝福里他讲，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是上帝要看顾的地方。当我们进入到那里，也就是说从岁首到年终，上帝要看顾我们，眼目不离开我们。当我初期看到看顾的时候，我总在想看顾是什么意思呢？看顾会不会就是上帝在火星或者在哪儿偶尔回头看一下地球，看看嘿，那些信我的基督徒们都在干嘛呢，偶尔看一下看顾的意思。但当我准备到底这三节经文看顾讲什么的时候，上帝让我看到诗篇113篇讲神的看顾。在诗篇113篇他讲到这样，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卑微，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岳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就是神的看顾。当我看到这些经文，我真的想，哇，耶和华这么看顾我，我还缺什么呢？这段经文是以色列40年旷野的路程到了一段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要准备进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这也是神的应许，要让他们抓住进去的。在过去几个月，张牧师也跟大家一直分享约书亚记怎么样他们在流奶与蜜之地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旷野是必须经历的，以色列人必须经历旷野，你我也必须经历旷野。但旷野不是目的地， 迦南地才是，流奶与蜜之地才是。所以我在这里也借着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的经历，我来跟大家分享几点，三个借鉴，三个应许和祝福，盼望呢上帝能借此来预备你我的心，让我们也来承受这上帝的应许的祝福。三个借鉴，这三个借鉴都来源于哥林多前书10章，我没有一一列举，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举了三个借鉴。第一，不要贪恋恶事，不要贪恋恶事。有时候我们想到，哎，恶事嘛，这个大概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这个第一不杀人，第二不放火，第三不抢银行，所以大概跟我没关系。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切的恶就是不是从神而来的，都是恶，恶事乃是神不喜悦的事。在罗马书1章28到30节，那里有一个列出了各项人心中的邪恶，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人心中的邪僻、邪恶、贪婪、恶毒，或作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人。盼望上帝的灵也感动你我，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能够从心里除去这一切的邪恶。刚才吴曼玲姊妹在我们这里领诗，也跟我们有一段分享，怎么样饶恕，我相信不容易，因为多数的时候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饶恕，我们没有怜悯，我们有的是指责，是定罪。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除去这邪恶的心，不要贪恋恶事。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要拜偶像。很多的时候想起偶像，也有弟兄姊妹会说啊，不要说我现在信主了，不信主的时候我也不拜偶像。偶像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联想起观音、菩萨像啊，等等等等。但有一次我的英文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实际上偶像呢，乃是指在你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那些放在与神同等或者高于神之上的东西，无所谓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叫有像偶像。很可能你我工作上的一个难题能够成为你我的偶像，如果他决定了你我的喜怒哀乐，如果你我每天想的都是那个难题，吃不下睡不着，竭尽全力直到那个难题被解决了我才能放松，在某种情况下难题成了你我的偶像，因为你我是为他而活，被他所困。事业和学业很容易成为你我的偶像。我太太有一次跟我说，说上位感谢神赐给你一个恩典，很好的睡眠，我看你每天哎呀烦呐烦呐烦呐烦呐烦呐，一直烦到你脑袋挨在枕头上了，呼睡着了，直到明天早上起来又是烦烦烦烦烦。大概2年的时间，真的事业成为我的偶像，感谢神，最后神让我出来，当敬拜主你的神，侍奉也容易成为你我的偶像。你我侍奉的目的是做事呢，你我侍奉的目的是敬畏神呢？很多的时候，尤其侍奉有果效的时候，往往容易导致你我就慢慢慢慢缩短了你我真正敬拜神的时间，在读经和祷告上。不要拜偶像。第三，不要发怨言。你们要知道旧约，或者读过旧约你就知道，以色列是个实在爱发怨言的民族。 老发怨言。不要说我们信主了，没信主的，他们看过圣经都说，这以色列人居然还不信神。出了埃及，在旷野经过那么多神迹奇事，居然还不信神。我都信了，如果那些事儿发在我身上。但实际上呢，你我一样，也常常发怨言，发怨言。为什么会发怨言呢？因为遇见的现实和我们的想象不符，或者遇见的事、人和状况不是我所喜欢的，不是我所盼望的，不是我所能控制的，我就爱发怨言，怨天尤人。啊，我在这里跟你们年轻人分享过我刚来加拿大的经历。即便我信主，又有多少次我自己来到神面前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你这样对我？你的爱在哪儿呢？”实在是得罪神。不要发怨言，因为上帝的恩典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而且我也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怨言有时候是一粒种子，有时候你可能一天过得都很好，只因为一点小事儿开始发怨言，你这整个一天都会被这怨言给毁了，第二天也会被他给吞了，直到第三天、第四天。还有一个，有时候怨言容易扩散，我们很容易找到一群人一块儿发怨言，啊，我们大家凑一块儿，一边吃一边发怨言，一边吃一边发怨言，一直到都发累了，我们回家睡觉，第二天再来一次。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一天一天就这么怨天尤人过去了，什么也没得着，潜移默化之中得着老多的伤疤和伤痛，就在心里藏着掖着。哥林多前书当保罗提到这些的时候，他这样写，保罗劝我们，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他们遭遇这些事，为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发怨言是属地的生命，不是属天的生命。赞美是属天的生命，盼望你我别发怨言。我下面跟大家分享这40年以色列在旷野神的应许和祝福，三个神的应许和祝福。第一，生命记8章4节这样记载，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40年以色列在旷野，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不简单呢。以色列可不是带着大包小包的衣裳天天换，以色列也不是带了好多双鞋在旷野里没事就换，但真的上帝看顾他们，40年衣服居然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肿。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四大基本需要，叫衣食住行。第一个我们就说的衣，而上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真的在衣上他就眷顾我们。我第一个应许和第二个应许会一起分享。第二个是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这记载在出埃及16章35节。玛拿有了，衣也有了，衣食全有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帝知道你我的需要，他都看顾。因为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 刚才分享了两点，一个是衣，一个是吃。通常的时候，我们这一生都是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犯愁。通常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就犯愁，每天出门了说穿什么呢？是穿这儿有窟窿的那件衣裳呢，还是穿这儿有窟窿那件衣裳呢？那家里穷，就两件衣裳，穿什么呢？很愁。吃什么呢？也很愁。是吃土豆炖白菜呢，还是吃白菜炒土豆呢？很愁。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恐怕也很愁。打开冰箱的时候，哇，这么多吃的，吃什么呢？打开衣橱的时候，天哪，穿哪件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我们不能永远在这儿犯愁。而且我真的看到，当以色列人上帝赐给他们玛拿的时候，好像不是单单只是为他们吃饱。申命记八章三节这样记载，他说，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把玛拿赐给以色列人，但却告诉他们，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说什么呢？约翰福音六章，当有人问耶稣基督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记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我们吃。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的。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底下耶稣接着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有时候真的我们得回头想想，如果我们这一生真的只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而奔忙，等我们吃喝不愁的时候，那又怎么办呢？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说，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真的有时候在思想的时候，慢慢我真是非常感恩，因为今天他让我们这帮基督徒看到了那些在吃穿背后的东西，那些我们不单单为这些事而疲于奔命，而是在这后面更真正意义的东西。好像耶稣说，不要为了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因为你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而神呼召你我出来，乃是有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要让你我宣扬那招你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寻求上面的事，这些东西就都要白白加给我们了。寻求神的国和神的意，到底要你我做什么呢？我相信要你我真正能做的，就是把那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一本圣经，两个膝盖，我们什么也不会缺，并且应许我们一定能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第三个，神的祝福，云柱火柱。出埃及十三章记载，日间 耶和华在云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中光照他们，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云柱火柱不单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神的带领。耶和华要走在你我之前，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不是我们为他征战，乃是我们跟着他，好好跟着他就行了。云柱火柱还有另外一个意义，申命记一章三十三节记载，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我们的神知道哪条路是正路，是当行的，只要我们跟着他。还记得开始我讲我对神的了解，大概他在火星，但在这一点上我也得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巴不得把神轰到火星上去。什么云柱火柱，上帝我来吧。有的是 computer 专家， computer 的事儿我来吧，耶稣大概你不熟我熟。有的是学管理的，在公司管理得很好，在教会也管理得很好，那很多的时候容易到了管理的事儿上，耶稣我来吧，教会我们几个建造就可以了，耶稣去吧。云柱火柱是耶稣的带领，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是不容易学的。我想想以色列人也不容易，那帐幕不是那么容易就挪的，云柱起来他们就要收拾帐幕前行，云柱停下他们就要放下帐幕安营。什么时候云柱起来，什么时候他们就要前行。云柱四十天在那里不动，他们就四十天在那里安营，相当不容易。这是个训练，你我需要这样的训练。在生命之中，你我要看到云柱火柱带领，在教会也一样，教会要跟着耶稣的云柱火柱来带领，该动的时候就动，不要迟疑，该停的时候就停，别动。三个借鉴：贪恋恶事，拜偶像，发怨言，无非都是老我的生命，都是我们在为奴之家养成的东西，好像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后果。需要你我放下，需要你我把它远远的放下，因为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你也可以想想，我自己也在想，人生到如此，我紧紧抓住这些我生命之中不肯放手的这些观念，这些思想，到底他们给我人生带来了什么呢？喜乐吗？平安吗？还是一个让人看到被爱或者爱人的生命呢？我还记得刘同牧师在这间教会讲到这样的事，他说跟随神是要走一条窄路的，说得很不错，非常窄，但再窄也能走得过去，因为就算路宽，你所需要的也就这么大空间。虽然跟随神需要走一条窄路，但这条路却是越走越甘甜的路。相反，这世界上告诉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随便走，随便选，这有时候是我们最喜欢的，随便，我想干嘛干嘛。可是这世界上的路你我也都走过，或者还在走，越走越窄，走到一天无路可走。盼望我们能够放下那属地的， 脱离那为奴的性情，抓住神的应许，属天的祝福，进入神的命定，那应许我们的地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征战以致得胜，好像约书亚一样。我相信我们的心预备好了，那应许之地不是说到了明年，也不是说从明天开始，乃是从今天开始。末了，我跟你们分享一个鹰的故事，就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圣经里有很多鹰的比喻，如鹰搅动窝巢，如鹰返老还童，如鹰展翅上腾。我看过一个有关对于圣经上鹰的介绍，我相信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动物学家，他所写成的。他说圣经上所记载的鹰是一种特殊的鹰，那这种鹰呢，它的窝巢愿意建造在悬崖峭壁的最顶上，它愿意在那里建巢。然后他说他对这鹰一生观察，他发现有几个时间段是非常让他感到诧异。第一呢，他发现当小鹰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小鹰的翅膀的羽毛开始丰满的时候，这母鹰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动作，它就开始用它的翅膀，用它的爪子开始扇打鹰巢。小鹰开始害怕，没地儿待，起来往后退，往后退，一直退到鹰巢的边上，母鹰不断扇打，小鹰最后掉到山下。小鹰就开始往山涧底下掉，一面掉一面拼命地扇展翅膀，而且叫声实在是凄惨，好像喊救命啊！可是母鹰却不救它。但母鹰做一件事，母鹰在它的上面悬着飞，看着小鹰往下摔，直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母鹰从下用翅膀把小鹰抬起来，再让它回到鹰巢。这作者说，大概2到3个星期，母鹰就重复这样的每天的工作动作，而小鹰也就在这之中不断的翅膀日渐丰盛，肌肉越来越强壮，它就学会了飞翔。小鹰长大了，小鹰长大了，到了鹰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又发现这个鹰有一个变化，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它的嘴和眼睛中间开始长一些硬质，长一些东西，长到一定的程度，它的嘴不能吃东西，因为张不开，眼睛也基本上被包住了，所以长到一定的程度，这只鹰根本没法吃东西，只能在鹰巢那儿趴着，非常无奈的、凄凉的，就在那儿趴着。整个这过程差不多4到5周，完后这只鹰做了一个让人实在不可思议的动作，它就开始站起来，用它这已经长满了厚胶质的这个脸往岩石上猛烈的摔，猛烈的往那儿撞，撞撞，你都能看见血从那里流出来，但是这鹰不停，接着撞撞，直到胶质断开。而那一天，这个鹰，那个写书的人说，他一生之中只看鹰做这一个动作，他就高高的站在这个悬崖边上，然后他抬起来，眼睛望着天空，眼睛里头滴出了2滴眼泪，一生只有这一次，鹰流眼泪。那作者拿小括号在那儿写，他说好像鹰在那儿跟神说，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你。而从那一刻开始，这个鹰有几个不一样的，它的眼睛可以看到更远的东西，而且它飞得更快，还有一个功能，当敌人追赶它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向着太阳直飞，而所有动物都不敢追它， 因为阳光太刺眼了，只有这只鹰不怕。我相信这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如鹰搅动鹰巢，如鹰返老还童，如鹰展翅上腾。感谢神，他赐给你我的是如鹰一样的生命，不是如鸡一样的生命。你们都知道鸡哈，哎，我对鸡没有偏见哈，鸡很好，很好吃哈。鸡有两个翅膀却不会飞，充其量能从墙东飞到墙西，而且鸡一生一世，你要是观察观察，它就是忙碌这地上的事儿。偶尔，只偶尔，它仰天长叹一声，唉，接着忙。感谢神，上帝赐给你我是鹰一样的生命，是可以经历风雨的，是可以穿过乌云的，是可以展翅上腾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